第43篇，圣名在耶和华面前从不同方向的发表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来看135至139篇。在我们来看这些诗以前，我要先说到这150篇诗的排列。前119篇诗是谈到律法。诗篇第一篇讲到律法，119篇也讲到律法。关于律法，诗篇第一篇是绝佳的开始，119篇是绝佳的结束。在说到律法时，119篇使用了七个律法的同义词，法度、话、律例、典章、训词、审判和诫命。这七个同义词带进道路。119篇特别讲到律法是神的见证，照着圣经，这见证是神之所示的见证。律法是基督做神见证的预表、象征，要领会这点，我们需要看基督的另一个预表见证的柜。见证的柜放在帐幕的至圣所里，这帐幕称为见证的帐幕。圣经不是说，律法放在约柜里，圣经乃是告诉我们，见证放在约柜里，律法包含或隐藏在那称为见证的约柜里。119篇之后有15篇称为上行歌的诗，其余16篇可集结为三组，135至139篇、140至145篇以及146至150篇。135篇和146至150篇是阿利路亚诗篇，因这些诗篇的每篇都开始并结束于阿利路亚。然而135篇内容的性质与146至150篇的不同，这六篇诗都是阿利路亚诗篇，但它们的内容不同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说到135至139篇，这些诗的每一篇都有显著的要点或意义。135篇显著的点是赞美耶和华的美德，136篇显著的点是耶和华永远长存的慈爱。这篇诗每节的下半都说，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137篇显著的点是追想锡安和不忘记耶路撒冷。诗人说，被掳的人在巴比伦的河边一追想锡安就哭了。诗人继续说，他不能忘记耶路撒冷。138篇显著的点是在向圣殿下拜时称谢耶和华。139篇说到神的无所不知和无所不在。然而这篇诗显著的点既不是神的无所不知，也不是他的无所不在，乃是诗人求耶和华鉴察并试炼。这里诗人似乎说，耶和华啊，鉴察我并试炼我，看在我里面有什么，唯有你能这样鉴察我。因为唯有你是无所不知、无所不在的，唯有你有资格鉴察我并试炼我。排列诗篇的人乃是照着诗篇的内容排列。在这排列中有1至119篇说到律法，120至134篇是关于登上锡安的诗篇，以及末了16篇，即135至150篇、135篇阿利路亚诗篇是单独的，而其他五篇阿利路亚诗篇、146至150篇成为一组。136至145篇没有要紧或特别重要的事。有些人听见这话也许怀疑说，137篇里的追想锡安以及不忘记锡安岂不要紧吗？就被鲁说，这些也许很要紧，然而就神的经纶说，这些事并不要紧，像哭和把琴挂在柳树上这样的事，与神的经纶无关。因此，我们说这些事里没有要紧的事，乃是基于神经纶的原则。本篇信息说到135至139篇，题目是，圣名在耶和华面前从不同方向的发表。实际上，关于这些诗篇，特别的不是圣名的发表，乃是作者与神非常亲近的事实。因此这些诗篇是与神非常亲近之作者情绪的发表，而这些情绪是从不同的方向发表的。 例如130七篇是从坐在巴比伦河边智人的方向写的，而139篇是从神鉴察和失恋的方向写的。在139篇23至24节，大卫祷告：神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，试炼我，知道我挂虑的意念，看在我里面有什么害人的行为没有，引导我走永远的道路。唯有与神非常亲近的人，甚至与他面对面的人，才能发出这样的祷告。135-139篇是诗人从不同的方向写的，在神面前发表他们的情绪。在这些诗篇里，没有关于神经纶要紧的事。然而，这些诗篇启示作者与神非常亲近。我们来看这五篇诗时，需要记住这点：一、嘱咐在耶和华殿中，在他殿的院中，侍奉他的祭司要赞美他。135篇的主题是嘱咐在耶和华殿中，在他殿的院中侍奉他的祭司，要为他的美德赞美他。唯有与主亲近，以及关切主的权益，并关切侍奉之祭司的人，才能写这篇诗。我信这篇诗的作者不是祭司，乃是以色列人中间平常的人，因为他与主亲近，又因为他对敬拜神和祭司有亲密的关切，他就嘱咐祭司要敬拜神。今天在召会生活里，原则也是一样。我们有同工、全时间者和全时间受训者。在召会里，我们中间有些与主非常亲近的人，会关切到这些人，为他们警醒，并为他们祷告。譬如，一位同工全时间是奉主，但也许对主不是非常拼上，有些年长的圣徒对这情况感到困扰，就会为这同工祷告。一、因他本为善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的名。耶和华的仆人站在耶和华殿中，站在我们神殿院中的，你们要赞美他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耶和华本为善，要歌颂他的名，因为这是美好的。这里祭司受嘱咐要赞美神本为善。二、因他拣选雅各归自己，拣选以色列做他特有的产业。耶和华拣选雅各归自己，拣选以色列做他特有的产业。以撒有两个儿子，循规蹈矩的以扫和顽皮的雅各。以撒拣选那行事讨他喜悦的以扫，神却拣选雅各归自己。神的经纶需要这顽皮的人，没有他，神的经纶就无法得着成就。四节不仅说神拣选雅各归自己，也说他拣选以色列做他特有的产业。雅各被变化为以色列神的王子，他就成了神特有的产业。神拣选雅各归自己，但他拣选以色列做他的产业。三、因他本为大，超乎万神之上。在五节诗人说，我知道耶和华为大，也知道我们的主超乎万神之上。然后在15-18节他解释说，外邦的偶像是金的银的，是人手所造的，有口却不能言，有眼却不能看，有耳却不能听，口中也没有气息，造他们的，信靠他们的，都和他们一样。这里有我们独一的神，与不能说、不能看、也不能听的万神偶像之间的比较。我们的神比万神有能力，并且超乎万神之上。四、因他在天上、在地上、在海中，都有能力随自己的喜悦而行。6-7节指明，祭司也受嘱咐要赞美神的创造。耶和华在天上、在地上、在海中、在一切的深渊，都随自己的喜悦而行。他使云雾从地极上腾，造电随雨而闪，从府库中带出风来。他规律整个地球的大气，叫一切活物、植物、动物和人得益处，因为他们都需要云、风和雨。五、因他在埃及所行的奇事，就是在埃及投生的，连人带牲畜，并法老和他一切臣仆身上所行的。8-9节告诉我们，因神在埃及所行的奇事， 就是在埃及投生的，连人带牲畜，并法老和他一切臣仆身上所行的。祭司要赞美神，又因他击杀许多的民，又杀戮迦南一切的王，尤其是西宏王和噩王。10至12节说到耶和华击杀许多的民，又杀戮迦南一切的王，尤其是亚摩利王西宏和巴山王噩。这两个王是属鬼魔和拜偶像之迦南的守门者。耶和华击杀列国和诸王，将他们的地赐给他的百姓以色列为业。因着神带以色列进入迦南，并击杀列王所做的一切，使他的百姓能具有那地，诗人嘱咐祭司要赞美他，其因他为他名的缘故，为他的百姓施行审判，连续他的仆人。在13至14节，因耶和华为他名的缘故，就是他万代可纪念的名，为他的百姓施行审判，连续他的仆人。诗人嘱咐祭司赞美他，八嘱咐以色列家、大伦家、利未家要称颂耶和华。19至20节是嘱咐以色列家、大伦家、利未家，就是一切敬畏耶和华的，要称颂耶和华。称颂神就是说他的美言，每篇诗都是对神的。九从西安称颂，住在耶路撒冷的耶和华。21节说到从西安称颂，住在耶路撒冷的耶和华，这是与神亲近并关切他权益的平常人。嘱咐祭司的结语，二嘱咐百姓要因耶和华永远长存的慈爱称谢。他136篇的主题是嘱咐百姓要因耶和华永远长存的慈爱称谢他。二因他是万神之神、万主之主。2至4节嘱咐人称谢万神之神、万主之主，那独行大奇事的。三因他造天、造地、在水以上、造大光。接着世人嘱咐百姓称谢神，他用智慧造天、铺地在水以上，并造大光，造日头管白昼，造月亮星宿管黑夜。四因他领以色列从埃及出来，引导他们行走旷野。10至16节说到要称谢神，他击杀埃及人之长子，用施展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，领以色列从他们中间出来，分开红海，领以色列从其中经过，把法老和他的军兵抖落在红海里，并引导自己的民行走旷野。五因他杀戮迦南大而威严的君王，将他们的地赐给以色列为产业。17至22节是嘱咐人因耶和华永远长存的慈爱而称谢他，因他击杀大君王，杀戮威严的君王，将他们的地赐给他仆人以色列为产业。六因他顾念以色列在卑微的地步，并救他们脱离敌人。耶和华顾念以色列在卑微的地步，并救他们脱离敌人。有时候他们被周围的外邦人击败，使他们落在卑微的地步，因此他们需要神的怜悯纪念他们，并拯救他们。为此诗人嘱咐他们要称谢耶和华。七次粮食给一切属肉体的。25节指明耶和华的慈爱见于他赐粮食给一切属肉体的。八因他是天上的神。最后在26节诗人嘱咐百姓称谢他是天上的神。这篇诗没有任何要紧的点，然而要写这样的诗，诗人必须是与神非常亲近并顾到神权益的人，唯有这样的人才能写这样的诗。三在被掳时追想西安，不忘记耶路撒冷。137篇的主题是在被掳时追想西安，不忘记耶路撒冷。一追想西安就哭了，他们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，一追想西安就哭了。二把琴挂在柳树上，他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，因为掳掠他们的要他们唱歌，抢夺他们的要他们欢乐，说给我们唱一首西安歌吧。三他们问，他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，他们说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。然后诗人说，耶路撒冷啊，我若忘记你，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， 我若不纪念你，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，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。这里我们看见，世人无法忘记耶路撒冷，却看耶路撒冷过于他所最喜乐的。四求耶和华纪念以东对耶路撒冷的恶行，而惩治以东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。以东人说，拆毁，拆毁，直拆到根基。耶和华啊，求你纪念这仇。这里诗人求耶和华纪念以东对耶路撒冷的恶行而惩治以东，这恳求是照着善恶的原则。我咒诅巴比伦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城啊，报复你，向你带我们的那人变为快乐，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变为快乐。这是诗人对巴比伦的咒诅。诗人没有求神咒诅巴比伦，他乃是自己直接咒诅巴比伦，他的咒诅也是照着善恶的原则。今天对那些反对主恢复的人，我们该做什么？我们不该咒诅他们或求神惩罚他们，因为约时代不允许我们这样做。新约告诉我们，我们不该咒诅别人，却该祝福他们。我们也受主父要为那逼迫我们的祷告。我们的神是公义的，他要表白他自己，他的恢复和他的真理。然而世人是律法时代的人，他们对待别人的路是照着善恶的原则。四，在向耶和华的圣殿下拜时，称谢耶和华。诗篇138篇的主题是在向耶和华的圣殿下拜时称谢耶和华，意为他的慈爱和真实称谢他，因他使他应许的化显为大，超乎他的大荣耀。在一节诗人说，我要全心称谢你，在诸神面前歌颂你。然后诗人为耶和华的慈爱和真实称谢他，因他使他应许的化显为大，超乎他的大荣耀。二，因他看顾低微的人，在患难中保守他存活，并救他脱离他的仇敌。在六节诗人宣告，耶和华虽高，仍看顾低微的人，他确信在患难中耶和华必保守他，并救他脱离他的仇敌。表面看来，这篇诗不包含任何有意义的事，但却启示关于世人与神亲密的宝贵知识。要写这短诗，世人必须是被神浸润并在神同在里的人，唯有如此，他才有资格向他所爱的那位写这样亲密的诗。五，求耶和华鉴察，并试炼。139篇的主题是求耶和华鉴察并试炼。一，神是无所不知的。1-6节说到神的无所不知，例如诗人说，耶和华从远处知道他的意念，也深知他一切所行的。耶和华知道一切。二，神是无所不在的。在7-12节诗人继续说到神的无所不在，神不仅知道一切，他也无所不在。三，真赏为神所造。13-18节指明诗人真赏为神所造。诗人说到神的创造以后宣告，神啊，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，其硕何等众多。我若数点，比海沙更多。我睡醒的时候仍与你同在。四，照着善恶的原则，恨恶并增嫌恶人的邪恶。19-22节描述诗人照着善恶的原则，恨恶并增嫌恶人的邪恶。五，寻求神的引导，走永远的道路。最后在23-24节诗人求神鉴察他，试炼他，然后引导他走永远的道路。他能写这样亲密的话，因为他与神亲近并与他亲密。我信排列诗篇的人将这些诗篇集结在一起，目的是要表明这些诗篇是与神非常亲密的人写的。我读这些诗篇时受到安慰，并在近前的事上得着帮助。我和这些诗篇的作者一样，渴望成为与神亲近与神亲密的人，不仅在神的同在中，甚至在神自己里面生活且行事为人。